感谢主，我们这一次能够看见这一篇信息，我们来到最后的一部分。是在在讲到国度。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有一处经节让我就想到，就是主在对欧洲所有地方的心意，就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我们可以有一个弟兄站起来，来读这一处经节。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Amen。我相信主有这样的负担和渴望，就是在欧洲每一处国家。这国度的福音都会以有力的方式在每一个国家传遍，每一个国家圣徒都有人得救，并且我们会在等一下看见，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有这一处经节，要先寻求神的国，这就是我们所要。总结的，就是要给你看，有一点的鸟瞰。这次的主题，偏题是顺服生赞美。顺服，这也许不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字，但是非常的重要，顺服。产生顺服生赞美，然后我们会看见，得胜者是，他是胜过在堕落中的教会。我们会看见，在开头和结束、结尾，得胜这个字是美妙的，这是。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动力、动机，对我们是一个激励。我们就顺服神赞美。所以，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形，事实上，我们不是。彻底的顺服主，我们如果不是彻底的顺服主，我们没有办法赞美。就算我们赞美，也有许多其他的情形，但是这里我们必须先顺服主。然后，当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就会产生赞美。所以我们需要看到下面的小点，也许不是一个快乐的时间，但是是非常的重要。第一种就是在环境和事情中的难处，这要借着赞美神来胜过。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你只需要赞美主。第二个小点，第二种是我们里面的难处。当我们这些个人的难处受得最大，这些个人的冤枉受得最厉害的时候，不是我们祷告的时候， 而是我们赞美的时候。当我们这样的受攻击，我们被批评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为我们自己辩护。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应答应该是赞美，因为在幕后是那仇敌，他会被击败。再一次，第二终点得胜乃是当我们低下头来赞美主的时候。阿们。所以我们想要有得胜，在一个真实际的得胜，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紧紧的在我们就在你面前谦卑下来，然后我们的回应再一次就是赞美主，为着他的得胜。当我们赞美，向着主赞美的时候，我们的灵就高过了我们的难处。阿们。这是对你们每一位，并且是你们所有，都是非常令人愉悦的。当我们向着主赞美的时候，我们的灵就高过了。就像是，升起了，我们的灵就高过了我们的难处，难处还在那里，但是我们是升起，越过了，远远的超过了难处，那会使仇敌蒙羞。基督徒的生活是从赞美爬上去的，赞美乃是超越过一切，去摸着主。这是主耶稣在地上走的路，就是这条路，我们也应当走在这条路上。所以我们回到第五终点，赞美乃是超越过一切，去摸着主。我们是超比任何事，并且是一切事都高的。第六终点，我们一赞美，我们就在试炼的上面。人越要把我们压住，我们越在主面前爬起来说：主，我感谢你，赞美你。没有一件事能叫神的儿女变成甜和熟，像赞美的祭一样。所以这里就是赞美，没有什么能像神的儿女变甜和熟，像赞美的祭一样。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形中，赞美的祭我们赞美主，未明白先赞美，这是一个实际的点，不需要要理解明白所有的事，然后说我现在完全的明白了，所以我能够赞美主，是以那样肤浅的方式。我们希望赞美主，不论是不是明白，在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神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这里的感谢也可译作赞美。 然后第三小点，这是一个非常柔细的点，主在那里等候我们的赞美。我们有一些人已经等了很久，他已经等了我们很久，他是满了忍耐心，但我们的赞美是什么时候才发生呢？主一直在等候我们的赞美。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美妙的反应回应，我们就真赏。哦，你是一个等候的神。你们许多人都知道，我们基督徒的水准在某一些的方面，甚至在现在这一刻，他仍然在等候。他正在等候完成一件事。我不会提某一件特定的事，但是在有基督徒的这一面，就是他正在等候。他在等，不仅是等了许多年，他也是等了好几十年。但是这就是我们的三一神，有一天。所有的祷告、工作、先知讲道、劳碌都要过去，但是有一天，赞美比今天还要增加。Amen。所以不要试着去，找出来这是那一天叫来的时代是什么样子。当那时，它会比今天更要高，它会比今天更多。那下一个点，赞美是永远继续的，它是赞美是继续许多年的吗？不，它乃是永远继续的。赞美是永远不停止的，永远不停止的。我们有更多的知识。我们越知道的事越多，我们能够越多的赞美。如果我们能相信，就能赞美。我们的信得着发展，如果我们能相信，就能赞美。主，他乃是在那里说：“我快要来。”然后你就相信，我现在就赞美你。我们的赞美就是他的荣耀，赞美就是荣耀神。Amen。我相信许多人都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觉，对这一个点。成千上万、上百亿的人，一天过一天，在讲神的坏话。他们对某些事生气，他们想要表达他们的愤怒，然后在那里对神愤怒。至终，成千上亿的人，在已过的几个世纪来，都是这样子做，但是。在地上有圣徒会赞美主，我们会荣耀他。我们的赞美，我现在在读，就是他的荣耀。赞美就是荣耀神。我希望这也会成为我们的所事一部分。 我有许多，我今天在主日，这个主日我有许多的原因来荣耀神。这是他的，这是一个聚会，不是为了为我们的需要祷告，或者是为着许多的难处祷告。我们在这里乃是为了赞美神，并且荣耀神，赞美主并荣耀神。愿神多多得着他儿女的赞美。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对赞美的一个观点。第二大点，这个恢复的召会堕落了，所以我们需要看见第一个、第二终点，需要有一个合适的理解。我有分享过几次，你们许多人也知道，但我就告诉主，求主让我能够理解，在每一个主日早晨，当我在安纳罕的时候，在8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很像坐在长老会里面。然后，当我们在主恢复的教会里，但有许多宗教的方面在许多地方正在以隐藏、看不见的方式。这样，我们的地位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光景是和工会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指向了堕落。我们必须正确的来看待这一个点，不是以主观的方式，但是却是理解这里的事实。这会开启，就是我所说的高峰这一篇信息的负担，关于宝座和国度。但是我们需要先看过这一些点，来达到那一个点。教会里的失败与教会的堕落不同。失败在基本上是不是严重的，但教会的堕落是非常基本的，是非常基本的，因为教会的堕落砍掉了教会生命、生活并长大的根。这是正在发生的，在许多的地方教会中，有一些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在圣徒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因为，因为这个教会这棵树的根被砍掉了，主的桌子是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乃是 被我们所享受的基督所充满。当你来到主的桌子前，你感谢他，赞美他，彰显他。但在一个堕落的教会中，主的桌子可能是比其他任何事物都 更宗教。堕落不只是带进错误的行为，但堕落是砍掉了教会这棵树的根。诚然，这个树是生命树。当我提到生命树的时候，我想要停一下。我们许多人都有对这两棵树的理解，生命树以及知识善恶树。尼弟兄给他们有一个非常深广的信息关于这两棵树，因为实际上许多的圣徒都在以另一棵凭着另一棵树而活，对与错，对与错。他们想要尝试对的，他们争论就像是其他人争论的，你错了，然后你争论的时候只有你在想你是对的时候你才争论。但其他人说，对不起，我错了，我做了一个错误，请原谅我。然后他就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当这个正在发生的时候，这死就会爬进来，因为我们仍然凭着对与错活，而不是凭着神自己的神圣生命而活。所以我们应该在个人一面考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你是在凭哪一棵树而活呢？是生命树，还是对与错？在你结婚之后，你有争论，我说是至少是有一个争论。你为什么会在争论一部分呢？争论里呢？因为他是错的，我是对的。我不要让这件事继续发生，所以你就争论。但是我会这样说，在这样的情况里，丈夫、弟兄，你需要成为那一个有合适带领的人，就是当那个问题来的时候，你意识到这是关于对与错的事。我不会说任何关于对与错的争论，我的回应乃是生命树，而不是对，是善恶树。很容易理解这一个，但实际上要这样子活，许多人是，这是需要花许多的精力在你里面。那这是什么呢？我需要为着神的主的恩慈爱和他的智慧感谢他。在年轻的时候，我正在读并且在导读有一些经节，主就会来到深究到底，在我们里面的非常的根本，他会来切断。因为在里面我们有两棵树，一个是需要被砍掉，至终这个善恶树不再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源头， 然而，我们乃会照着生命树而活。我们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回应，对于各种的情形，你就没再也无法争论、辩论。让我们来证明你是对的，其他人是错的，所以他们能够在那样的方式来能够对你，在你可以，你也许会照着你的心思来纠正他们的思想，但是有时候你没有办法说任何的事，主。我们就用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回应。所以现在到第二终点，我们需要来看到、辨识出这里所有不同堕落的方面，知识在那里，还有教条，还有。这唯一一件帮助你的事，就是你需要认识什么是源头，什么是性质，你有哪一棵树。这不是在定罪你，乃是希望你能够认识你的情形，就像是这里第一点说到教会的变质，第一是有了阶级。就是有一些是比你更高的。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不需要口头回答我。在你的地方，教会中，像有一些弟兄，也许是不论是长老或是带头的负责弟兄，他们乃是比你高吗？你不是一个长老，你也不是在一个更高的级别，你必须要认识到，他们有这样的功用，但是他没有任何的阶级是比你高的，比你高的阶级，或者是在你以上的。我们乃是，我们现在在这里，你最好注意你怎么与我说话。我有权柄，这是一个。感觉，如果你真的有这，你真的是一个长老的话，你的功用就只是牧养圣徒，来牧养并且照顾他们，以包罗万有的照顾来顾惜他们。第二点是讲到教会的变质，乃是第二是与世界联合了。所以，许多是在我们事情，在我们周围，在我们里面发生，在世界里发生。所以这里有一个，就有一些了联合。第三个点，教会的变质。第三是有了偶像。我们不会看到一个看得见的偶像，但是这里。一定是有一些事是你珍赏它超过一个合适的度量，这程度。第四点，教会的变质。第四是不让神说话。我记得那时候我人非常的年轻。但是在主日早晨，一个中年的男子，他是所谓的，这个执事的传道，他会站起来，但是他不会，他不让神说话，因为他想要说话。 他说：“神不会说话，但我要说话。”但这个人，所以这是神教会变质的另一个另一个特征，另一个记号，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说到，神主正向着教会的使者说话。在启示录一章20节末了说到心是表征。这样的使者是主是对着教会的使者说话，但我仍然在想，教会是否知道这个教会的情形，他们的需要？你就读启示录2到3章。这里主有一些直接的话对着使者，关于那个教会的情形，他的需要。我没有办法进到细节里。你们有一些人听过这个，当我在分享的时候，李弟兄在他离世以前。他就说：“让只要照镜，像心一样来进功用。”所以有一次，当我。被叫来向教会说15分钟的时候，我问主：“我应该对教会说什么呢？”然后我必须顺服主向我，李弟兄向我所说的，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进功用，所以我能够。这个做，这样做就会对我造成麻烦，因为有这样的，让弟兄来做，没有关系，我不会让你知道这个情形是什么样子。因为在那里没有一个敞开，能够接受主自己。当你看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在每一处都有一个对得胜者的呼召，所以需要。说你需要胜过，甚至就是在那真正的教会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就是我们的需要，严肃的需要。第五个点是教会的变质，第五是有了分裂。分裂是像不是说这里有一个团体，那里又有一个工会，这里是教会里的关系，在那里有分裂，在一个团体里就有分裂。在1980年的时候，那代的时候，在安纳罕。 有一位姊妹，她是王后女王，她在许多的姊妹中间被看作是女王，但李弟兄在那里有那个与教会有特会的时候，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看到这第二排那里有一个女王。那些灵靠近他，并且是坐在他旁边，他会直接向他们说话。他说，在聚会里不要再这样子坐在一起。这是事实上正在发生，所以在那里有分裂。说哦，你不能在我们的团体，在我们的组里面，我们只欣赏，因为你不欣赏女王，所以这个女王她发生了什么事呢？或是那些跟随她的人在那里？在1978年的时候，有一个被判50，他们那里有50人都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主的恢复，只有主知道他们现在的光景如何。他们对神的经纶是有知识的，他们会站在主审判台前，他们的审判会比普通人会受的，因为他们可以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一个，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在这恢复的教会里，这正在发生，这城镇在发生。我没有在夸张。那其中一个坐在那个皇后旁边的说到，我们经历了许多东西，甚至那一个童工都没有。我们接受了一些启示是没有人接受的。现在我们放在一起来，能够放在书里，我们到时候都被提，你们所有人都会。被落下，然后你们就会研读我们的书，然后你们就知道如何像我们一样能够得胜。这实在是难以相信，但是这是撒旦的狡猾的一部分来试着破坏主的恢复。在那里，教会里面有分裂。第六点。教会的变质，第六是有了统一的组织。我们所有的事都是所有，不能说我们这里是一个组织，就像是世界里的一个公司一样，然后。当我们来到这个最后的时候，我们就能让它过去。第七点，教会的变质，第七就是篡夺了基督座头的地位，侵犯了圣灵的主权。这实在是非常的严肃，权柄。在下一个11月底，在感恩节特会的时候，第六篇信息会讲到对付。权柄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有合适理解的事。 会给你一些我们将会讲到的一些点提示。只有神才有权柄，只有神。当你读马太福音的结尾28节，说到复活的基督与他的服侍他的奴仆的时候，他说到我
在
有
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天上的地上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弟兄们都有这样的责任，我希望你们对这件事是非常清楚的。你没有任何的权柄，你也不会，永远不会有任何的权柄。你们主能够并会将会做的，就是他拣选了你。当他拣选你的时候，是他想要他的权柄借着你来流过，留在这样的光情形里。但你要认识到，你不是这个权柄的源头。你任何一个服侍者，像在启示录里面，我乃是一个奴仆。顺便一提，这一处经节在启示录中，我意识到那些他们经过这些事的人，他们才知道这个苦难。但是在积极的一面，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主、侍奉主。所以，权柄必须是经流过我们每一位到所有的人，我不会说太多，但我只会分享更多一点点。但我感谢主为着他的智慧，在1966年的6月，我来到主的恢复，在1966年的10月。当我与其他的圣徒们是非常的活跃的，然后我提到了一些我的教训。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比我年长得多，虽然我有之前帮助她很多，她对我说：“让你犯了一个大错，你没有任何的权柄，只有神有权柄。”然后，一位弟兄与我与他同工的，也是非常的也是比我年长许多，他也说了一样的事，我就感谢主他审判了我，让我能够有机会悔改。所以，当我来到主恢复的时候，我不会摸权柄，我也不会试着有权柄的一部分，任何的一份。所以，我这里在集中花了一些时间，我希望你们都能够认识到，只有三一神才有权柄，复活的基督是服侍父神，他有所有的权柄，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来认识基督。这不是一个每天的事，但是 将会有到一个你人生的某一个点，是改变你一生的点，人生的转折点。你会认识到，这是神正在运行，照着他的权柄正在运行。我只会顺服你。当我们在权柄之下，我们是在最安全的地方，因为仇敌魔鬼试着攻击我们，然后其背后的能力，神的权柄就会直接对付仇敌。现在我们现在来到这篇信息主要的负担，我会非常彻底并且仔细的来看这一点。主耶稣在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我们还没有国度这个字，但是我们非常的靠近了。现在这里有他的宝座，这也许是非常的光照人的。当我读启示录四章五章，你就会更越来越多理解宝座是什么。主正在，他现在有全地的权柄，他正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这就是主正在让我们知道的，他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换句话说，就是在那一千年，主会将我们每一位，当我们与他同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理解，就是我们会与主同坐宝座，在他的宝座上。哦，何等的地位！我们能够在何等的地位上，但不是在今世。现在我们有八个点，这八个点在详细的告诉我们，这里什么是权柄，在主的宝座上与主同坐，乃是给得胜者的赏赐，使他在要来的千年国有份于主的权柄。这是一个美妙的礼物恩赐，能够与主同坐宝座。他说：“来与我同坐宝座。”以团体的方式，我们会来管制全地，治理全地。这会成为一个赏赐，给得胜者的赏赐，不只是一个恩赐，更是赏赐，使他要在要来的千年国有份于主的权柄。 再一次是主有权柄，但我们是有份于主的权柄，在要来的千年国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在权柄之下来活，这些不同的方面我们正在被训练被教导，好叫我们能够有超出我们想象的恩赐，就是与主同坐宝座，不仅是坐在那里，更是有份与主的权柄。所以在这个地的某一部分会赐给你，你会有份于主的权柄，神的权柄会应用在你所在的那一个地方。我这里结束了，我意识到但这是一个事实，就是那里有一些非常强势的人，他们需要与一些强大的国家对抗，但是你永远无法击败我们，始终他们没有。有一些人必须对这些人有权柄，在那些人身上有权柄。也许我们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每一年相遇的时候，你可以让我知道在德国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有那样的交通，但是我们会看到这里另一个点。这就是说，得胜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管理全地。阿们。哦，何等的恩赐！得胜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男或女不是女王，你们都会成同王，就像是妻子。弟兄，你们都要准备好有另一个样子，另一个所是基督要与基督一同管理全地。我们向主呼求叫我们能够与在全地能够与你同王。主在每一个国家，在北美、南美、非洲每一个地方，所以主产生得胜者，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度，在不同的文化里，好叫他们都能够受训练成为同王，在那一个部分与你一同管理一千年。第三点，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七封书信中，所有的应许都与要来的国度有关。如果 你有这样的感觉，你也有时间再读一次这两章圣经，有以这样的角度和看法来看，就是关于要来的国度的观点来读这两章，就是在全地都必须，在每一个国家都要有政府，但当基督来的时候，与他的妻子同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地上与他一同作王，在那里就需要有国度彰显出来，在每一个国家，人类的政权会过去，不再在十一月份，不再会有投票，在十一月份会有总统选举，但我想在那时就只有一个同王。不要让我在可以叫我在佛罗里达州与主同王，因为在那里的温度比在纽约好的太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读这七封书信，以这样的观点来重读，就是要来的国度的观点。四小点，一切关于受亏损或受苦之消极的话，都是指在要来国度里的损失，而一切关于得着或享受之积极的话，都是指在国度时代里享受基督做我们特别的份。 Amen。 我们需要来看这一个点，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发表陈述，一切关于受亏损或受苦之消极的话，都是指在要来国度里的损失，而一切关于得着或享受之积极的话，都是指在国度时代里享受基督做我们特别的份。Amen。 享受基督，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份，享受基督特别的份，在要来的国度里，在那一千年里，我们的管理是有一个源头，就是享受基督。第五小点，我们必须有透视力，正确领会这些应许。我们需要向主要有这样的透视力，照着李弟兄的话说，我们必须有透视力，而不是我们应该，乃是我们必须有透视力，正确领会这些应许。当主应许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在我们这一面相信，我们要有这样内里的确信，他的应许我能够完全的信靠，所以我们愿意付代价，在今世 靠忍耐那一些在今世所必要的，因为我们相信主的应许，你会与我一同作王管理一千年，因为在今世我不想要为我自己争取任何事，我只是为着身体，我的份乃是成为你心腹的一部分，这你的信能被注入到我里面，但我能够与你同王，一同作王。你的应许是完美的，完全的，我就单单相信你的应许。我们有在许多的应许都像，我们听到了许多的应许，但是有一些事发生是非常的痛苦。结果就是我不再相信任何人对我所说的应许，但是主，我们是可以完全信靠他的。主，我真诚的相信你，最好的还在前面。主，你需要像我做的，或与我同做的，或是借着我所做的，我们每个人都能说，在今世，我将我自己在今世给你。我相信我在你对你的应许有信心，就是在来世我会与你一同作王。第六点，这些应许在原则上也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尝。预尝的另一个词就是，我们会有一种的，我们在来世会有尝到他的，我们会尝到他的，要来的时代的样子，就是给我们一点的预尝。再一次，这些原则也可以应用在今天。现在，神的原则正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只要继续成为，向着主成为敞开的器皿，然后坐到我里面，一步步的带领我到生命经历的第四层，然后你正在叫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日子完全的预备好，你就能够有确信我会给你这样的祝福，你会成为与我一同作王，但我会不是神，乃是我。我不会建议你来问，要跟他要把我放在这里或那里，我只要说，只要我在这里就好了。无论你将我摆在哪里，我都很高兴，我能够在这里。我也看见许多圣徒能够在这里，我很开心。第七小点，我们不必等到进入国度时代才享受这一特别且特别的份。 定眼之。我们不是在这个显现的国度里，但是在我们的内里所示里，我们正在经历国度的生活，就如我们所唱的诗歌讲到，这里有许多关于国度的诗歌，他们都是由李弟兄或倪弟兄所写的。这对我是一个指明，没有基督徒，没有在地上没有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属灵的领会。事实上，他们两位都是活在国度的实际里的，榜样的例子。这只是一个我的想法，一个可能的想法。倪弟兄是在他的国家的南部中国出生的，而李弟兄是在中国的北方出生的。他们两位都经历了非常深的苦难，所以我记得在1948年的时候，他倪弟兄召集了所有的同工，说到我们知道下一个会成为总统的人，他不会为我们征战，因为那邪恶的势力正在来，我们都需要预备好在这一段时间中受苦，所以我们每一位都应该留在这里，除了李弟兄。他们两位都流泪，但是他说你必须继续，要不然所有的这里的事都会失去。他付了何等的代价来在地球上的那一个部分受苦，然后主带领李弟兄到美国，然后从美国又传遍全球，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这不是神的恩慈吗？这难道不是一种祝福，我们能够在这里吗？我们能够不是让我们不是这宗教的系统里吗？我们现在正在一点点的来学，我们现在在这里，甚至是在教会生活中，事实上教会就是国度，乃是国度的福音将我们带进教会中，而地方教会的功用就是要带进，在全地带进国度。这是何等的管道，这不是说我们一堂聚会又接着一堂聚会我们在讲国度，乃是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只是在一个属灵的家中家庭里，我们乃是在，我们也是在神的国度里，是在他在你的权柄之下。你学习什么是权柄，就如我刚刚所提到的，我记得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年长的姊妹，她说到我非常喜乐我能够在教会生活中，我很开心我能够在家里，就有一些，这是一个非常，但他有一个非常美妙的 在他人生路上的结尾，结，我们意识到我们能够在一千年一同作王，我们必须学习什么是在他的权柄之下，同时我们也是被训练与他一同同坐宝座。这正在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八小点在今天的召会生活里，我们就有权利享受国度。 Amen。 享受国度。如果你看以弗所或者是哥罗西书这里面其中一处经节，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国度，是神爱子的国度。我曾给过几篇有关这个点的信息。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乃是在国度里，乃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还有马可福音里面所启示的国度，还有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所启示的。我们认识到我们不是恐惧战惊，我们在神的权柄之下，乃是我们有困难，我们现在有麻烦，乃是认识到我们是在神爱子的国里。当我们活在国度里，有国度的生活时，我希望所有的圣徒都能够意识到，你是在一个充满爱的范围里。神是用借着爱来管理，当然也是借着生命和恩典，但是这是一个氛围。所以我们有两面，在马太福音，之后在他的书信里，在这些书信里面，神爱子的国度在我们里面照耀并且牧养我们，这是何等美妙的氛围。在一个层面上，我们需要用这些经节还有执事的材料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神爱子的国。这里有一个氛围，我们也有同样的爱给每一位，对每一位都有同样相同的爱。我们没有这样的爱给这样一个，但是我有一些对爱对另一位，但是这一件事它不只是在那个时候才发生，乃是现在就开始就正在必须要发生，乃是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有这样的感激和珍赏，我能够诚实的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神的爱的国里。我也爱你们每一位，以相同的方式，有相同的爱，无论你从哪里来，你的年龄是如何，你的个性是什么样的，我有相同的爱，这样相同的爱也在你们里面发展，你们会有在离开这个特会的时候，你们会有更多的爱，你们不只是你们会比之前有更多的爱，因为你是在神的国里活，乃是在爱的范围里。 我们现在是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仰望主，他不只会做他能够做的。主，我将自己再一次的交给你，请回应我所做的决定，照着你的方式，在你的时间里，荣耀的神，请将我做成一个得胜的圣徒。我相信在这一刻，父神正在垂听，并且正在答应。所以现在，在这个时刻，请与周围的人有一些祷告，然后有一些弟兄会有一个结束的话，结语的话，请来到麦克风前。这不是一个训练，但是请在施情的人在弹音弹出一个音的时候就停，就把你的声音限制在1到2分钟之内，来见证主给他荣耀，使他喜乐，撒旦被击败。赞美主，赞美主，
赞美主。
请大家有些祷告，阿门。